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1号，公元2016年10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流亡藏人机车队跨越3000余公里推展西藏议题；美国国务院报告指出，中共对重启藏中对话提出无理前提条件；噶玛巴仁波切为藏医力算院身体心灵及生命研讨会揭幕；藏学家史伯林表示，中共打击温和意见者是在助长极端主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9名印南流亡藏人组成机车队，于国际非暴力日当天从卡纳塔克邦出发，沿途在各大市镇介绍西藏议题，跨越3000多公里后，今天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印南藏人社区9位民众组成机车队，从10月2号圣雄甘地诞辰即国际非暴力日起，发起巡游印度介绍西藏议题活动。几人在沿途印度市镇村落普及西藏议题认知度，介绍境内局势与中间道路政策的实质意义。在抵达新德里后，向国际组织驻印度机构与印度政府部门递交呼吁信，要求各方敦促中共停止打压藏人。今天10月12号上午，车队抵达目的地印北达兰萨拉，受到了西藏议会议长索南丹培、社区主管达瓦仁钦与其他非政府机构代表们的迎接。而后，车队成员们与民众在大昭寺前集会。此次活动由非政府机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贝拉库比分会发起，该运动总部负责人达瓦次仁在集会上发言，感谢了车队成员们的努力，同时强调了介绍中道实质意义的重要性。达瓦次仁强调，中间道路抗争方式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后获得了议会的通过，但当年藏人们并不了解其真实意义，要么因这是尊者的观点所以遵守，要么误以为中道便是对中共妥协，不再抗争，任由他们摆布。所以2008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间道路民众运动，透过各种方法来向藏人普及中道认知，此次的机车巡游便是其中的一项。在集会现场，流亡社区的知名复国理念者、英文写作者拉桑次仁告诉本台，自己前来感谢活动人士们为了让西藏重获自由而开展的活动，但是被问及对活动发起方的中道立场有何看法时，他直言在终极目标方面绝不妥协。
人这些跟你贴个不说着的你这样了，那句蒙蔽错了，七天七国也国样当国也有个人。
独立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即便在经济、政策、疆界等方面可能需要做出妥协甚至放弃，但绝对不能放弃独立。没有了独立，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我们当下的抗争目标被叫做自由也好，独立也好，总之是关乎西藏生死命运的抗争，在立场方面绝对不能退后妥协。
对了，确定国家前呢，这个民族光打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呈交给国会的西藏问题谈判报告中强调，中共在重启藏中对话方面提出的前提条件无理而且不切实际，并指中方这种坚持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国务院根据2003年对外关系授权法在近日向国会呈交了今年的西藏问题谈判报告。 国务院在报告中介绍了藏中对话自2010年起便停滞不前的状态，同时重申美方鼓励达赖喇嘛与中国间重启实质性对话的态度，并指这也是美国相关政策的主要目标。美国政府对中共坚持提出无理而且不切实际的对话前提条件表示担忧，并且认为这种立场只会适得其反，且有违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期望。美国支持没有前提条件的对话。西藏问题谈判报告还详细记述了过去一年中政府在推动藏中和谈方面所做出的行动。去年九月，奥巴马在与习近平一同召开记者会时提到了西藏议题。今年年初与六月份，美国副国务卿暨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先后在美国与印度两次面见达赖喇嘛尊者，讨论了透过非暴力方式来化解分歧、气候变化以及保护西藏文化、宗教与语言的问题。此外，去年八月，美国代表团在参加第19轮美中人权对话时，敦促中方重启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对话，同时要求中共取消对外交官员与媒体记者的入藏限制。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也于两个月前访华时，向北京提出了停止干预藏传佛教高僧转世制度的要求。国务院在这份最新报告中还指出，美国相信达赖喇嘛能够成为中国的建设性伙伴，能够缓解在西藏各地持续着的紧张局势。达赖喇嘛的观点仍旧代表着绝大多数藏人，他坚持透过非暴力才能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重启对话对各方都有利益，不然会加剧紧张局势，阻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继续成为美中政经互动的绊脚石。美国国务院在此次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有关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美方相信按照普世自由权利，有关转世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由这一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领袖以及藏人们来决定。美国敦促中共采取能够减少抗议事件的措施，同时在达赖喇嘛仍然健康时重启对话。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获得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他的朋友美国藏学家艾略特·史波林指出，中共打击如伊利哈木般的温和派意见者是在助长极端主义。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马丁·恩纳尔斯基基金会将本年度人权捍卫者奖赠予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表彰他致力于促进维吾尔人与汉人对话和解。颁奖典礼于昨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伊利哈木的女儿居尔出席并代替父亲领奖。颁奖方在一段介绍伊利哈木的影片中采访了他的朋友著名藏学家艾略特·史波岭教授。史波岭提到，中共攻击温和派就如对伊利哈木做出无期徒刑的重判，这是在为极端主义者创造生存空间。他说，中国正在助长极端主义，这非常危险，而且应该引起国际的关注。据纽约时报报道，伊利哈木的女儿菊尔在给基金会的一份声明中说，为新疆维吾尔人的基本权利做斗争的过程中，我的父亲伊利哈木·土赫提只使用过一种武器，就是语言，口头的、书面的、流传的和张贴的语言，这是他所能使用的一切，也是他所需要的一切。今天12号，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伊利哈木获奖一事，发言人称，对有关人权组织为伊利哈木颁发所谓人权奖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国际上总有一些势力对个别分裂分子甚至暴恐分子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 处心积虑地为他们穿上人权的外衣，这是对人权与法治的亵渎和嘲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伊利算院召开第四届身体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第十七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亲临利算院为研讨会揭幕并给予了教导。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十月十二号上午，藏伊利算院举行了第四届身体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开幕仪式。
法主顶上怎么领的亲为为眼界修行不修亲行等这个团呢，
藏传佛教噶玛噶曲传承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受邀莅临，并向与会人士给予了教导。噶玛巴仁波切指出，西方的心理学无法完成诠释繁杂的精神心理疾病，而佛教哲学正好弥补了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因此促成了西方心理学与藏传佛教哲学间的对话交流。
看到这专门一个旅行你个电脑用啊，对不起，这就密语松懈，让我去处理那个话的。
噶玛巴仁波切说，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佛教哲学的价值，拥有上千年历史的西藏传统文化正在对人类社会发挥着帮助作用，因此双方间的学术交流重要。
接巴达，日巴接巴托呢，阿尼列巴达他那些。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长曲军旺丘也受邀出席了开幕式。他在发言时引述了达赖喇嘛尊者针对西方科学与佛学交流重要性的教导，呼吁藏伊利算院继续举办相关交流研讨活动，为双方的互相学习而创造优良土壤。据介绍，第四届身体心理与生命研讨会将进行至十月十四号，期间来自欧美多国与流亡社区的学者们将主要结合藏医学与佛教哲学以及西方心理学去探讨心理疾病的产生与治疗途径等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康区土司服从藩官，西藏战队总督，也说明满清对川边各地首领加封土司的羁縻政策，不过是天朝政治自以为是的权力想象。实际统治康区的是西藏政府，由于战争糜费和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空虚，困处犹如饿虎饥狼。而康区有大面积的耕地，利润丰厚的茶、盐、药材等贸易，地产五金，可开立园为富强之本。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大英帝国抽打天朝耳光的疼痛犹在。在民族主义弥漫的反满局势中，声称英国威胁、俄国威胁，或许会转移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视线，从针对满人转向针对西方。重要的是，战争需要正义之包装，散布外敌将至的恐慌，不但可募勇筹饷，更会为声称保疆卫国的强人骗取民意助力，达到开启战事的目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